也就是以他做标准，那么我们这个在世间办事也不会错误，修道呢也不会走这个错误的路啊，走路也走不会错的了。那么这就是很不得了了。往下呢，那么下面就是为政，讲这个另外的一篇了。
你这个政治推展下去，老百姓是不是完全照着这样做呢？你的规定呢，这个处处都要守秩序，一切都上轨道，就有很多人抢人家东西啊，偷人家的东西，与你政令就是不合了，就不照你政令，你政令要维持治安，你不准许人家抢，不准许人家欺骗，他有的人就这么干，就干什么呢？其之以刑，刑就是刑法，用刑法啊给他整理，叫齐呀，让他很整齐的。就用刑法来对治他。那么这样是啊，这自古以来都这么做的了。国家要讲政治，也讲法令，也讲这个行政。你真照这样做，没话讲；不照这样做，违背这个政令的话，就用刑法来制裁，叫齐之以刑。你这样的做啊，怎么样呢？民免而无耻，免呢？免是叫做这个啊，古人叫苟免。什么叫苟免呢？就是给你敷衍，不是真心的来遵照你这个意思来办。他怕你用刑法来制裁他。表面上敷衍，敷衍干什么呀？敷衍是为了要免除他这个刑法。为了逃避这个刑法的制裁呀，他来给你敷衍。那么实际上怎么呢？敷衍说无耻，没有羞耻心。做了小偷，你国家把他抓起来啊，抓起来的时候他就哎呦，这个受了这个法律来制裁了。那么他这次有经验了，受了教训，他出了狱啊，下次啊他这个怎么的，他再偷，他就设计一个更好的办法，使啊偷的东西更多，让那个主任不会发觉他，让那个警察也不会抓到他。他为什么还是这么做呢？他没有羞耻心呢。有了羞耻心的话，受到一次的警告，他觉得是这是这个脸呢无处藏了，不知道到哪里去躲避了，不能见人了，那就是羞耻心。他这个没有羞耻心呢，他只是想尽办法逃避国家的这个刑法来制裁他。哎，那怎么干他还是照样得干，他犯法还是照犯不误，只要法律这个稍微松一点点，有个漏洞他就会钻这个法律漏洞，他照样犯，心里没有羞耻。那么心里没有羞耻，一般人民没有羞耻，你国家法律规这个规定的愈周密啊， 他一般人犯罪的心呢，也就是愈细密，他这个技巧也更高明。那个对不对呢？下面就讲了，假如说导致以德办政治啊，办政治就不能用这个政治权术来办，是用政治道德、用政治良心来办。政治要有政治道德、政治良心，用良心，良心就是前面讲的真心，用良心、用道德来办呢，就导致以德。导致以德，这是对于这个上等的人来讲的。那么其之以理，一般人怎么呢？用这个理呀、来教化，教一般人呢，都实行这个理。理就是一切合乎秩序。这个秩序呢，比如说我们人走路、吃饭，一切都有规矩的，都有秩序的。你秩序一乱呢，什么事办不成功？你比如说军事训练，它为什么知识训练呢？它有个标准的，喊一个口令，一个动作，就是现在过去是训练，现在训练还是如此。他是训练你是操纵那个武器，操纵武器，他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规定的。一乱了，那就不行了，就不能那样办了。我们修道呢，修道啊，他也有一定的规矩。做功课的时候怎么样做功课？每天这个三餐吃饭的时候啊，什么时候吃饭？有一定的时候。所以有很多人不愿意在共修，不愿意共修什么呢？个人有个人的习惯，我愿意早晨这个时候吃饭，他愿意早晨那个时候吃饭，时间不能够相合。我愿意这个时候做功课，他愿意那个时候做功课，所以共修不容易了，必得一切合嘛，有几个最重要的几个都能够合起来，他才能够共修。如果那个几个要素不能够合的话，共修不起来。这个都是理，都是规矩。你乱了啊，乱了就修道修不好。啊，这那个古人讲的那个，他又是真的有他的道理啊。我们并不是说反对说五四运动时候也是这个礼教不对，礼教吃人的东西啊，要把这礼教推翻，那都是。不懂中国文化才这个。孔子讲这个礼，就是佛家讲这个戒律，讲唯一讲戒律。唯一戒律什么呢？为什么叫守戒律呢？它使得一个人的行为习惯养成了，一举一动就合乎那个戒，合乎那个礼。因为我们念佛也是在这个习惯了，没有任何事情烦恼喜怒哀乐一起来的时候啊，立刻就用这个符号来给他抵消下去，起来的就是符号，不让那个烦恼起来。平时啊，这样训练有素的，在儒家讲就是你，在佛家讲就是戒，就是唯一，就是戒律。念佛也是合乎这个。那么平时这么做的时候呢，让他这个烦恼不会起来。 不会起来的时候啊，到命中的时候，命中烦恼起来更多啊。到命中的时候，你就平时不这样做的话，到命中的时候，符号忘了，符号起不来了。你说应该说，我们把这个所有的罪业都把它断除了，谁能办得到啊？罪业里边呢，这个就不讲罪业，就普通的业吧。普通的业呢，那个唯识白法明门论里边呢，有那个随烦恼有多少啊？二十个随烦恼，还有六个根本烦恼。有根本烦恼，再有随烦恼，随烦恼再开出来，那个烦恼更多了。任何一个烦恼，你要把它推，把它断了根呢，办不到的。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他说他的佛学，他就把三藏十二部都讲得天花乱坠呀、啊。你偶然不推出，哎，某个大家了，大佛学家，你老先生啊，你的老居士啊，你这一句讲错了。他马上就生气，就跟你生气了。那个生气是不是烦恼？这是功夫问题啊，不是讲，不是口说的，说是什么就是大家的，不是这样。断烦恼好不容易的，断烦恼即使不容易，你要消业怎么消法？消干净了，你才往生，你往生哪里去往生？消干净的就是无生了，无生法忍了，无生法忍当下就是佛了，那还要往生到那里干什么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罪业在这里消不掉，消不干净，而这个是无助恶事啊，学有这么困难，必须得把这个业带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那个世界去，还不是到了，还是往生，生到了，生有生就有死嘛，这个生死这两个相对的嘛，没有业了还什么生呢？西方极乐世界还是生，生不过到那个生的时候，那个环境最高明最好啊，一到那个时候就保险了，不会退转了，很快就能证到无生法忍，就到那个以后才说无生，往生还是生，即使生就是待业，不是消业。消业消，有人说啊，我消业消一点点吧，消一点点没有消得尽，你还是待业，这不是很明显的吗？那么这个。所以这一切都讲规矩啊，文法讲学文章，学这个都是章法，都是理，都是规矩。所以这个要一切都能够贯，一贯就能贯通，不能贯通啊，随便怎么讲，一讲就错误了，出口就错误了。你能贯通呢，从哪一方面讲，你都能够把它圆融起来，这才没有问题。所以这个七字以理啊，一方面用道德来对待人家，一方面用这个理叫一般国民都处处养成这个规矩守秩序。他呢在世间法来讲，他能够做一个很正人君子，修道呢有这个守理，有秩序，有规矩，更容易成就。这样的话，有耻且格，你能够用道德、用礼来教化、来治的话，这个一般人呢，他就有耻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人格养成了，人格养成，你不要讲惩罚他，他自己做错了一点事情，自己一发觉了，马上自己赶紧羞耻。不必人家来 来逼迫他，来教训他，他自己就觉得羞耻，自己觉得羞耻啊！你看他以后还犯什么错误呢？所以有耻请革，革这个字啊，写着而且了，而且这个革，革字呢，正好是诸啊，刚来是讲啊。那么尔雅里面呢，当之字讲来，这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在汉人呢，汉儒写的汉碑，那么当这个经字讲啊，那么集结里面呢，何晏呢是当这个征字讲，讲了很多。有耻且革，有耻当然讲这个，你能够这样导致一德，其德一礼，一般人呢羞耻心就来了，自然有羞有道了，自己呢，那么有耻且革且精也可以，那么有耻而且革且争也行，那么有这个羞耻心，有羞耻心呢，而且怎么呢？而且这是真的，一般人的心理啊，他的心理都是归于这个真，归真，真就是正人君子，什么事就是循规蹈矩。你国内所有的人都能够循规蹈矩，行为和心理都正了，做事一切都正了，你这个正直还有问题吗？修道也没问题啊。而现在学佛的人，所以现在这个乱呢、啊，佛门我们自己关起门来讲，佛门现在这个很乱啊，那些倒卖佛法的人多得很、啊、他为什么那么多呢？心术不正，心术一正了，你不敢倒卖佛法了。所以我们在台中跟李老居士啊修佛修儒，他老人家对于一般跟他去学的人都是讲，学儒从哪里入门呢？学儒啊，从天命，学天命入门。修佛从哪入门？修佛从因果入门。有了因果，对因果有认识有信心了，然后你不论看哪一部经，境界最高或者是最浅，都不会偏差，因为他处处相信因果嘛，不敢违背因果。儒家讲天命怎么呢？天命就是因果。孔子所以他处处讲天命，他跑到匡那个地方，人家发生误会，说是这个啊，要把他围困起来，他心里毫不惧怕，他就是匡人岂如鱼何，匡人对于我能够把我怎么样、他懂得天命的，天命就是说命该被杀了，那与毫不怨天尤人，命该不被杀了，他这个困难的我自然会解除，结果他是危险解除的。那个欢推那个大坏人要杀孔子，孔子也讲欢推心如鱼河，他能够对付我怎么样呢？他也丝毫不畏惧。为什么不畏惧不怕？就是孔子深信天命，相信天命。所以这个学儒也从天命入手，学佛也从因果入手。 这个果然这么做啊，儒呢是纯儒，佛是纯佛，做事情任何做任何事情求其纯粹啊，不纯粹的话心里扎的其他的那个动机不纯，那很成功，那怎么能够成啊？
那么下面子曰：吾师幼吾而志于学，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知天命，六十而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。这张书啊重要了。这张书怎么说呢？这张书就是啊孔子自己讲他的求学修道的这个历程，全部的过程。我们懂得孔子怎么样的这个一端一端，一个过程一个过程的这个境界这样转变的，我们可以效法的。大家吾啊就是我，十又吾，这个有字啊，有个刚音讲有字就是又字，念都念这个念幼身。我呢就是我十岁又加五岁，十又五就是十五岁。文言文嘛，就是普通白话文跟文言文不一样，白话文就叫上五十五岁，十五岁就可以了。文言文不是这样，五十五岁那就是不是文言文了。对，吾师幼吾，这是一个一句文化。吾师幼吾怎么呢？而志于学，志于学就立下那个志向来求学。求的什么学他这里没有讲，但是从后文呢后面那个这个一段就知道他求的是什么，成圣人的这个学问呢。那么成就圣人的这个学问，十五岁20岁30岁多少时间呢？15年。经过15年，孔子求学问可不是那个悠悠乎乎的啊，今天求明天休息，后天就再后天休息，可不是那样的了。那样一铺十寒呢怎么能够成功啊？他就是急着一立下那个志向的营就不会退呀，就一直往前进，这样干下15年下来，到了30岁。30岁怎么呢？而立，立了，立就是等于一个人站在那里，站得住了。就是在学问上面，在道德方面，有了根了，就跟那个树一样的，这个根呢，这个直下去了。立得住了，我们人在天地之间能够站得住，在学问道德上能够站得住，这好不容易呢。能够站得住就有他的力量，没有力量是不行的。这个能够站得住这种力量啊，就是经过15年的时间来修成的。那么这个立得住，你能立得住啊，可是啊还有还继续啊，继续往前学。往前学学的什么呢？学到40岁，40而不惑，又经过10年。经过10年呢而不惑，这个不惑，不惑就是啊没有疑惑了，看任何事情呢一看就是清楚
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呢，当下就决定的，一点是疑惑没有。那么他这个疑惑与离与三十而立有什么不同呢？普通人讲离啊，你也一定也对事情没什么怀疑才能站得住啊，才离啊。那么应该先有不惑，然后才有离啊。那为什么现在先有离而后才活呢？这个不惑呢比那个离啊要进一步。比如说这个离是离，是离得住了，离得住啊，他很难通融通权大变，没办得到。这个事情人家跟他商量事情，可以就可以，不可以就不可以，这叫离得住了，守住那个原则，他那个坚守原则，接受原则是不错的了，还有变通的办法，更高明的办法怎么讲？原则是不要放弃，可是呢，我要坚持这个原则，我这个办法可以变通。那个办法变通一变通啊，只是利而没有不合的时候啊，你叫他变通办法，他感觉怀疑了，哎，怎么我原来修的是这样，现在叫我那样办，那就不行了，他就不敢了，不敢做了。只是利，你只是利而不能够变通的话，很多事情做不通的。在这个做生意，在公家做事情，做公务员，不能够变通啊，干不下去。做生意也不能跟人家竞争，必然要懂得变通的办法。变通的办法怎么样？变通办法既要维持这个立场，历史立场，又要能够啊，事情能够行得通。在表面上看呢，好像跟那个立场相违背了，那事实上呢，他做的就是那个。比如说参加这个丹霞少府，丹霞那个大禅师啊，佛像。佛像的时候就把烧了，那个禅宗公案里面呢很多了，他烧佛像，他烧佛像干什么呢？烧佛像就是针对那个人，他问的那个人，这是佛吗？哎，那佛你是说是那个佛，你就请那个佛下来跟你说法，哎，不是哦，那不是佛像，是木头做的哦。木头做的，木头做拿来切下来做柴火烧掉，这个举动一提起来的话，那个人对方立刻就大彻大悟，他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了，点破一下针对那个根基，那个当时候对那个一定的特定的对象啊，让他开悟啊，用这个手法。不是你不能哦，我们看过这个语录了，祖师语录这个禅宗公案的，我们也是，哎，这佛像就是丹霞都可以烧佛，我们也可以，这是一个木头做的嘛，那就是入地狱下地狱。丹霞可以呀，这个心全，他心全心的无不合他。没有疑惑什么？他没有疑惑，他是对机说法，针对根基的。试问你是不是丹霞？你是不是这个大禅师？你大彻大悟的人？ 而且呢，跟你学佛的人，他的对方是不是已经到那个经过你一点就破了，是不是那种人？不是那种人，你就不行。能够有那种程度，那叫不活。那个不活啊，比那个坚守原则当然是高明多了。坚守原则是死板板的了，那个不活那样做的是活，活活泼泼的，活活泼泼的不错，是不错。可是我们话又说回来了，这个在儒家来讲，行权，行这个权呢，行权要到孔子40岁以不活，他才能够行权。孔子圣人到40岁，学了这么久，他才能够行权。我们现在是学了几天佛啊，看了几部佛经啊，理他们都还没有通呢，行为上面一点那个习气一点都还没有这个断的，断不是断了，这个折服都没有折服下去，谈不到，理都还没谈上，活更谈不上。那么这是为了解释这个活与理的不同，我说了这个意思。活呢，不活呢，它就是把任何事情就放手去做，就跟那丹霞少妇一样，表面看起来啊，他是违背啊，尊违背了这个敬重佛的这个原则，可是他这样做的结果，能够让学的人呢，能够大彻大悟，还是跟那个原则一样的，还达到那个目的了，这是不惑。那么这种境界是。不到这种境界是不行，就不是随便讲的了，经过而立才行呢、啊、没到而立就不活，那就是劣等了，或者错误了。那么这个还不算，下面再进一个无十二支天命。支天命呢，那更不容易了，再经过10年来修来学，到了50岁懂得天命啊。天命是什么呢？这个我们不要学宋儒的讲法，宋儒朱子啊，程朱这一派啊，他是学了佛的人，自己又反对佛。他就故意不讲，他的天命是天是这个是阴阳二气呀、是这样的讲法。他把天指这个太虚空，
天就是天。
佛家讲这个天道。天道有18层天，18层天必说是那个最高的那个无界无这个无色界的那个最高天呢，就是欲界天，我们也不懂啊。欲界天上那些情形，欲界天上的天上的那个人的心理，他的人际关系。天宫，天上的还有那个飞鸟，这些问题我们懂不懂呢？就是说我们真是不懂。天命，天上这些情形我们都不懂，天命你懂不懂呢？不要把天命呢看得很简单了。孔子到50岁知道天命了，天命不是那个虚空，那个自然虚空，自然虚空它有什么命啊？命就是命令，虚空有什么命？
基督教固然是讲的不对，讲的是上帝的命令不对，他讲的太简单了，第一层。第二层呢，基督教是讲到此为止了，到了天为止了，那个境界太低了。我们佛教也讲天呢，可是个天呢是在六道之内的，六道的一个环境之一，而还有更高的境界，还有成佛。这是我们佛教跟基督教跟一般宗教不同的地方。所以佛教呢也讲无尘说法嘛，讲人尘讲天尘嘛。如果说不是讲这个要成佛的话，在讲无尘的讲天尘的时候跟基督教讲有什么不同呢？基督教就是执着天道，就到了个到处为止。佛教讲这个人尘讲天尘，就是人天小果啊，它还有更高远的一个境界，不同在此。但是讲天命的时候呢，一样的就是天的命令，也就是因果这些关系。你这个人在人间造这些事情呢，有天理，祸福天理。祸福天理呢，就是祸福有好的报应，不祸违背天理就违背天命了，就是不好的报应。天理循环的，天理循环就是三世因果，因果循环的。儒家跟佛家名字不一样，意思一样。这个道理是孔子知道了，我们谁知道啊？知道都不知道，还反对呢？反对讲因果，反对讲天命了，他怎么是？他是胡作妄为了。那么六十而耳顺到六十岁啊，听任何言语。听任何言语怎么样呢？他能够啊知道言语里边的啊，不论是这话是好话是不好话，好话坏话，他都知道这话语里边的有违背和违心的意思。都知道违心，我们听人家的话，我们不会听话，我们怎么会听话？人家讲什么，我们就是认为是什么。那好不容易啊，我们果然能够听到人家心里的话，那就是有他心通了。这个耳顺就是从人的言语里边直接是看透人家的心理，听到知道那个话里的唯一很唯一的没有表现出来的言外之意，才能听得清楚，能够分清三个事情。他听不进去，听进去这个都是有道理的，他为什么说这个话，为什么说那个话，都有道理，都明了了。这个耳顺你要知道，它是经过前面有耳力不惑知天命这些程序，到这个时候它才耳顺。不是我们现在呀、啊，哦，他说的也对呀、啊，啊、哦，我就照他这样的。那么这个人说的也对呀、啊，也有道理，我就照他这样的，又不行了。为什么又不行呢？因为我们呢没有像距离这个太远的，我们离了没有呢，不惑没有呢，知天命没有呢，
这些都没有到达的时候，我们干脆老实一点，我们守着一部经啊，祖师叫我们老实念佛，我们就老实念佛，不要讲那个什么这个无生法忍到了最高境界是这个应无俗德啊、这个而生其心，应无俗住而生其心，无知亦无德， 无知亦无德，这个心境最高的境界，成佛了才无知亦无德。我们现在呀要有德，你能够待业往生啊，能够得到这个往生的成就就不错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是彻底的凡夫嘛，以凡夫来讲了个大话，害人害了自己，那何苦呢？所以这个耳顺是经过这个程序来的，然后他听的是什么任何人讲的话，他认为都有道理，都有道理，他自己一处理呀、啊，都是恰如其分，恰到好处，就是这样的功夫。那么到了70岁的时候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那么到70岁那时候，从自己心呢、啊，心里所欲，心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起了任何一个心念呢，都可以怎么呢？注意下面这一句话：不逾矩，矩就是超越，超越那个矩就是规矩，不超越规矩。不超越这个规矩，规矩前面就是理呀、啊，佛家的戒呀、啊，理的范围，戒的范围呀、啊，他这个从心所欲，一切都不超过理，不超过戒，不超过这规矩，在规矩之内呀、啊，这个心所起来的时候啊，都合乎这个准绳，规矩准绳。假设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哈，也不要讲理，也不要讲戒了，一切都不说了、放纵的去做，你放纵的去做啊，一做就害了人家，一做了就是这个扰乱社会秩序，国家都不准许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他这个从心所欲啊，修养到这个道家所讲的，道家叫炼丹呢、啊，炼丹炼到成功啊，所以用炉嘛，炉这个炼嘛，能成功叫炉火纯青了，那就成功了。孔子到这个时候就从心所欲不逾矩，就是炉火纯青了，那就成功了，圣人成功了，70岁。这个呢，是这个。孔子啊，他这个一生从十五到70岁这一段的过程，修道这个过程，讲这个过程他自己这么说了。我们修了这张书特别要注意，就是什么呢？修道这个事情呢，不是说出来啊，让人家了解知道啊，说我们这个某人呢、学问很高明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可以，佛也能说了，儒也能说了，世间这个科学也懂了，不是这个。最重要的呀，自己要求成就，自己有成就什么呢？就是按照这个程序，孔子都按照这个程序来的，我们要按照程序啊，就是规规矩矩的，老老实实的。我们不要问人家，单问自己。有一本《白法明门论》，那个讲这个心王心所51个心所，51心所11个善心所，其余的那个一个。这个不善心所以及是不善不恶的心所等等那些，看看自己，检查自己，我们一天当中啊起的这个念头是合乎哪一个心所，哪个心所多，哪个心所少，这和自己还不知道吗？只要这个是心里的这个念头啊，心心念念都是在那个罪恶的心所上面，自己不行啊，自己知道就不行了，还是老老实实念佛吧，求几个待业往生，可靠。 这个别人都可以讲着玩，都可以开玩笑，这个不能开玩笑。这个时候我们从多生多劫以来，在六道当中这个轮回生死啊，苦的是苦不堪言的。今生呢、啊、好不容易人生难得得了一个人生，佛法难闻，闻到佛法了，我们不能够随便是儿戏了，不能够随便是听那些这个是似通非通的那个那些人随便讲一讲，我们不要信他。我们自己相信这个佛讲的话，祖师讲的话，孔圣人讲的话，我们这样才自己呀、啊、照顾了自己，才对自己有，才是有益处。我们发慈悲心，发慈悲心劝人家念佛，也是根据这个，那是才真正的合乎释迦牟尼佛度化众生的本意。前面《论语》第一篇是学而，在那一篇里面讲的各章呢，大意是讲怎么样求学，求学的要注意哪些要点啊？因为我们无论是学佛、学儒，都要求学啊。你就拿学佛来讲，学佛普通说，我们念佛，念佛为什么还要求学呢？念佛啊，上能根基人，他一念一句